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也谢谢诗班啊，领我们一起来唱这沙滩上的脚印。其实我们在处处都看到主的给我们留下这种恩典恩典的记号啊，我们为此来感谢我们的主。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来打开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致罗马人的书信，简称罗马书。罗马书呢，它是被马丁路德称为说这是新约最重要的著作，包含最纯正的福音。约翰加尔文也说，它是打开新旧约圣经的一切宝库之门。而我们著名的华人的神学家贾玉明牧师也有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罗马书如同大光，照亮了全部圣经的真理。在主后386年，有一位深陷情欲泥沼，并且为之极其痛苦的一位人，他叫奥古斯丁。他在米兰的花园中，他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他自己也说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反复唱着说：“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就听到了神的命令，就抓起来读。他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也不可争竞嫉妒。”他读完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哪儿啊？罗马书第13章13节。他顿时觉得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他的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奥古斯丁至此悔改信主，成为一代神学大家。在主后1515年，马丁路德他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读到了神的义和因信称义的真理，立时就经历了一个灵命的重生。他说他仿佛开启了进入乐园的大门，天国的通路。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带领了影响整个基督教会，也是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1735年5月24日，约翰·卫斯理他在伦敦的奥尔德斯盖特大街上，他听到有人在宣读，路德的《罗马书》的序文，他听到上面说，神借着人对基督的信心在人里面实行的改变，顿时他心里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温暖。他立时觉得说自己已确信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基督他已经得着这救恩，而且他保证说这基督除去了他的罪，救他脱离了罪和死。至此，这个卫斯理他经历了个人的灵命的复兴，也借着他领导了整个横跨欧洲和美洲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就是殉道运动。再往前看，1918年，年轻的瑞士牧师卡尔巴特在跟《罗马书》注释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说读者将会发现，这是一种带有一种喜乐发现的感写出来了。保罗有力的声音对我来说是新的，如果对我而言是新的，那么无疑对许多人来言。”而言，这也是新的。如今我们面对的是这一部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基督的教会和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本巨著《罗马书》，我们的不由的心生敬畏。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祷告说：“愿这过去感动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的灵，同样也感动我们教会的灵。”感动弟兄姊妹的灵。路德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序言的时候，他还特别给出了关于研读罗马书的一个建议。他这样说：“基督徒不仅要逐字的背诵，注意啊，他说不是读，而是要背诵，而且要每天用它来充满自己，就好像它就是我们灵魂的日用饮食一样。”这是非常值得的。默想或者阅读这封书信太多或者太好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祷告 神的灵借着这个罗马书能够引领我们到水深之处，直到我们的生命被这伟大的福音所完全的浸润，彻底的更新，来去为神来成就单靠我们人手所不能成就之事。我现在就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打开罗马书，翻到罗马书的开头第一章第一至七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你的灵曾经在过去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圣徒。主啊，也愿你感动奥古斯丁，感动路德，感动卫斯理灵，同样也感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的面前满有喜乐，满有敬畏。愿你的福音在这个时代再一次被清楚的宣讲，愿你的百姓因这福音生命得以更新，并且得着为福音见证的能力。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它是用一世纪通行的希腊罗马的书信的题材写成的，因此它符合当时的一般书信的格式。那在当时的书信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开头、正文和结尾。那在开头通常有这几个部分，写信人、收信人、问安，通常在问安之后还会加上一个为身体健康的祝词。那罗马书也是如此，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他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的这么一封书信，其中他将平常的这种问安改为基督式的问安。我们刚才读到的有七节的经文，其实他在原文，也就是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当中，其实只有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的长度和他所要表达的这种深度，包括他句式的复杂度，其实是超越了可以说是一世纪所有的这些书信，包括我们新约所有的书信。那保罗他之所以这样子来开头，他除了要交代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提出这个写信人和书信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着这些基本信息的交代来向我们来展开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福音。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当中对于福音的描述，在一章一节他说保罗是特派传神的福音，1章9节保罗说他侍奉他儿子的福音，1章15节说他要将福音传给罗马人，1章17节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2章16节他称福音为我的福音，在10章16节他指出没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从福音，在9章到11章他用福音来去论证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在15章16节他称自己是福音的祭司，在15章19节他说他从耶路撒冷起到处传神的福音，15章20节他说他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最后在16章24节 保罗他祷告神，要照着他所传的福音和他所传的基督来去兼顾基督徒。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福音可以说是贯穿整个的书卷。因此我们称罗马书为最纯正的福音，其实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从它的开头其实就可以看出，它就是以福音为着眼点的。保罗他作为写信人，他在这里他其实也是福音的使者。那罗马人，就是罗马的教会和基督徒呢，他是作为收信人，他们可以说是福音的受益人。而耶稣基督正是这福音的内容。我们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福音是如何展开的。首先我们来看福音的使者。保罗他一上来他是这样来介绍作为写信人的他。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稍微交代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场景。当时应当是在主后57年，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已经接近了尾声。他结束了他在小亚细亚，就是以弗所的服事之后，他就来到了希腊的哥林多城。他在那里住了有3个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0章可以看到。当时保罗他就面临了他事工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经过3次的宣教旅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耶路撒冷到伊利里谷到处传福音，在各地建立基督的教会，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说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哇，我们听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啊？我们可以看到他3次这个宣教旅程到处传福音，四处建立教会，说没有可传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他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回应了福音都成为基督，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他所到之处都建立了基督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想听福音的话，他们都有机会来到教会听到福音。而且保罗他说他有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也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可以说他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罗马帝国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说他已经遍传了这个福音。这个时候他就继续往前看，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在地中海的另外一边就是西班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可以算是地级了，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那他在去西班牙之前他有2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呢，他要带着他从外邦教会这种收集的这种外邦信徒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种奉献，这种金钱的奉献，他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那些困难的犹太基督徒。我在上次讲到提到，这里面既有实际的需要，也有重要的这个神学的含义，不再赘述。那第二件事呢，他要去西班牙，他希望能够先去拜访罗马和当地的教会，希望得到这个罗马教会的支持来为他送行，而且最好就是使罗马成为他往西班牙的一个宣教的基地。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来的，所以说安提阿教会是他的差派教会，是他的母会。可是安提阿远在巴勒斯坦，在叙利亚，所以说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西班牙距离非常的远，所以说这个是很难在实际上成为继续支持他的。所以他就希望能够跟这个罗马的教会建立关系那他要，可是呢他跟这个罗马教会并没有很多个人的关系。罗马教会既不是他建立的，他甚至他从来就没有去过这个教会。那他如何能够跟这个罗马教会建立关系，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成为他的一个宣教基地，成为他的差派教会，来继续推进他往西班牙的这个宣教旅行呢？那保罗就是写下了这一本的罗马书，他向教会来介绍了他自己，介绍了他的使命， 他所传的福音，包括对罗马教会的劝勉。保罗在这里，他率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是三重式的。第一重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重奉召的使徒，第三重介绍了他自己的使命，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保罗的这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他既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记号，其实也是一个尊荣的记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仆人或者说奴隶，其实他对自己是没有主权的。他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是表达了对耶稣基督是主的一个任性，表达了他对主的完全的委身与顺服。那仆人要做的就是对主人的完全的顺服，来去执行主人的旨意，并且要尊荣自己的主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在我们知道当时有罗马的皇帝，当时不管是奴隶还有自由人，包括凯撒的这些大臣们，他们都怎么自称啊？他们都自称是凯撒家的仆人。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谦卑的记号，其实也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记号。他们会称这个是凯撒家的仆人。我们大家要知道，很多人看网剧啊，特别是清宫剧，他们见到皇帝的时候都称什么呀？你们都不看吗？奴才是吧？嗯，这其实他那个词并不是一个怎么是个贬义词，其实它里面是有谦卑，但是也有尊荣的一个意思。那这里面保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在表达什么呀？他在表达他自己的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其实他也是以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以这个为尊荣。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多重的身份，我们可能在座的有的是中国的公民，也有的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台湾、香港，或者说其他国家的公民。我们可能都有自己支持的一个政党，或者是我们对社会上的一些理念，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和支持。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有一个更高的委身。其实保罗他，我们知道他是有罗马公民权的，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可是保罗他强调的并不是他作为罗马公民的这个荣耀，他强调他是作为耶稣仆人的身份。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基督徒第一个首要的委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仆人的身份，其次才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政见、我们的理念。不要让这些次要的身份成为影响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拦阻和障碍。那仆人除了谦卑，其实还有尊荣的含义。他的尊荣不在于仆人本身，而在于他是谁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旧约当中，神的百姓经常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约书亚、大卫，包括那些蒙神差遣的那些众先知，他们都说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面，保罗将耶稣基督等同于耶和华，这里是蕴含的耶稣的神性。保罗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不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称呼，其实也是有一个先知式的一个尊荣的称呼。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可以说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一个最大的尊荣。这是保罗的第一重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重身份，蒙召的使徒。在保罗他写的十三封书信当中，可能除了提多书、腓立比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之外，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都以使徒来自称。但是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不是他自封的，或者是从什么人来的，他说这是来自于神直接的呼召。在加拉太书他说 他自母腹当中，神就将他分别出来。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想要去捉拿基督徒。他当时逼迫教会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来呼召了他，差遣他，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去传主耶稣复活的福音。而且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他确实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各地传福音，在各地建立基督的教会。那新约在圣经提到使徒的时候，提到两个方面的资格。第一个，他是要蒙基督的差遣，直接的差遣。第二个呢，他要见过复活的基督。现在我们对这个使徒用的特别的烂呢，就是用的特别泛，经常你会听到某某使徒，就是现在一些人使徒。其实按照圣经的严格的讲法，这些都不太准确。因为圣经新约里面提到的使徒，就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外加保罗和巴拿巴，此外再也没有提过其他的使徒了。那么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可以说是源自神的恩召，他是当他作为使徒，他其实是代表了差遣他基督的权柄。而且使徒在以弗所书是说，教会就是以使徒为根基而建的，可见这个身份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三重身份，他是福音的使者，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他被分别出来为了神的福音。分别出来，它其实是来自于旧约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是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利未人被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来代表以色列，特别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当中，他也将他一切投生的儿子、牲畜，包括出熟的果子来奉献给耶和华。分别跟为圣这两个好像一只手的正反两面，是不可分的。分别是为了从其他当中分别出来，他是为了归给神来为圣，为神所使用的。分别是前提，为圣是目的。那保罗也是神特别将他从这个犹太教当中来分别出来，让他归属神，他奉献给神，来侍奉神，来去传神的福音。这里面保罗他对于自己的一个介绍，他用三重来介绍他的身份，作为以仆人、使徒和分别特派传神的福音来介绍他自己。我们从这个介绍当中，你会看到他没有特别要高举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是以一个神为中心，以福音为焦点的。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仆人；耶稣基督为差派者，他是使徒。神为神，是福音的发明者，保罗是分别出来来成为福音的使者。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接着来看福音的内容。圣经接着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面第一点就是福音来自于神的启示，神是福音的来源。在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其实这个福音并不是圣经的专用词。在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他们其实也有所谓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说，不过这个是一种政教，一种合一的一种表达。他认为当一个皇帝出生，一个皇帝登基，当一个皇帝能够他的文治武功，他就代表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个福音。因此呢，这个皇帝啊，他也被称为什么主和救主。所以说这个词啊，并不是一个圣经独特的一个用法。但是保罗这里面他提出这个福音，他说福音是神的福音，其实也是挑战了当时在希腊罗马这个文化，在这个政治环境当中，说不要去被这种政治的东西所去洗脑，去追求一个政治上的君主，追求一个 政治，这些政治家给你政客给你描绘的一个福音，而是把你的焦点放在神上面，放在神的福音上面来。这里面说福音是神亘古就借先知所应许的。我们基督徒通常有一个误解，认为是福音是在新约，律法才是属于是旧约。其实这种过于简化的看法并不准确，因为旧约其实就有了福音，不过旧约的福音它是以预言和应许出现的，那到了新约，这福音的预言和才得到了应验，应许才得以实现，福音才是比较清晰的向我们展现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其实早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福音的预言，讲到了女人的后裔，说她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以赛亚书提到了这个福音，也是好消息，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扬声。这里面的福音它是表达了耶和华神在末世要介入，要去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福音也在摩西里面也讲到，摩西五经里面说，那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先知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逃谁的罪。这里面他讲到一个比摩西还要伟大的一个先知，就是指向谁的？耶稣基督。而且大卫的后裔，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不用再更多的举例了，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福音的根它就是在旧约的，福音也是关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到它只是一些 message，是一些信息，是一些理论，可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福音不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它是关于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接受福音，我们不能只是理论上我同意或者接受了一些神学的教义，尽管这十分的重要，我们接受福音是说我们跟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我们认识他，我们侍奉他。卡森博士他这样提醒我们基督徒，他说他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都比较爱读书，我们特别喜欢理论呢，这个不是个坏事本身，也就是说正确的神学教义不能拯救你。如果你跟耶稣基督没有个人的关系，你没有真的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主宰的话，你尽管你了解这一切的教义，你的神学十分的完美完整，你并不能因此而得救。当然这不是说神学和教义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十分的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个神学它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篱笆一样，不至于让那些外面的东西侵过来，但是这些东西本身不能拯救你，耶稣基督才能。神学教义不能替代你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耶稣，我们接着来看，这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说照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大卫的后裔其实他是一个基督的称号，是一个弥赛亚的称号，就是弥赛亚在末世的时候要拯救神的百姓，按肉体来说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人性，指向我们人生的短暂和软弱。其实我们看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耶稣他的人性，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他会生气，他也会痛苦，他也真实的经历了死亡。这里面他说照肉体来说，其实他也蕴含着说他可能还有更高的一个存在，就指向他的神性。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按圣善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面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说这里不是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其实他在永恒当中就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1章1节里面就是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神，他复活升天以后他还是神，还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受洗和登山变相的时候，父就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里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是在说，只有耶稣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被宣告为神大能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in power。也就是说，在他复活之前，他是带着这种人性的软弱的，他依然你会看到他的肉体依然会软弱，会经历死亡。唯有在复活以后，身体的复活以后，他成为神大能的儿子，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能够拯救凡到他面前呼求的人。这里面不是在讲说，哦，耶稣之前只是人性，因死里复活变成了，拥有了神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一直都是神，也是完全的人。只不过他在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成为一个复活的弥赛亚，成为神大能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复活节刚过，我注意到很多人对复活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很多人以为复活我只是灵魂不死，其实你会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希腊人的想法。希腊人他们是二元论的，他们认为肉体死亡就死亡了，肉体不重要，是邪恶的，然后我只要的是一个灵魂的永生。因为我注意到有些弟兄姊妹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个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这个复活是讲的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不是灵魂的复活。我们看圣经里说的很清楚，他不是一个魂啊，不是一个，他是一，而且他那些门徒可以探入他的肋旁，可以触摸到他的，他是一个。依然是有一个人的身体，依然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它是一个复活的身体的。不过呢，耶稣在复活以后，他这种身体跟他之前复活之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复活之前的身体呢，是软弱的，是属地的，是会朽坏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过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是强壮的，是属天的，是不能朽坏的，是可以承受神的国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复活的盼望。我们基督徒对复活的盼望不是我们只是灵魂永生，我们是盼望一个身体的复活，像主耶稣一样这样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这里面说是照着圣善的灵，圣善的灵就是末世的圣灵。在约珥书里面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那彼得他在这个五旬节他也是讲到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个约珥的这个预言。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圣灵的理解啊，圣灵他不只是给你属灵恩赐，给你能力的圣灵，它更是一个末世的圣灵 ，eschatological spirit， 也就是说，圣灵的降临带来这个末世，带来这个教会，带来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序幕。圣灵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带来圣灵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被肉体所辖制、被肉体所捆绑的一个时代。而是圣灵带来的是一个满有神的能力和见证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的11个门徒，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看到 他们是何等的害怕，他们都四处逃散，甚至耶稣当复活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躲在屋里不敢开门，把自己锁在里面。可是当看到圣灵，当末世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整个的生命得到了一个翻转。这些以前怕死的人，到后来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都选择为主来殉道。而且当第一次讲到3000人5000人，这么多人就信主，教会被扩张，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城耶路撒冷，然后扩张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再到撒玛利亚，再到整个罗马的帝国，到地极，到全球。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福音，它是亘古就有的，它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被实现的。从人性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能够体会我们的作为人的这种软弱。那从圣善的灵，从圣灵来看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罪恶和死亡，他被称为神大能的儿子，能够叫我们这些凡到他面前的人得，不仅是得到罪被赦免，也得着能够活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这样的能力。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福音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看福音的受益者。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福音的受益者。第一个方面，从基督的恩惠来看，什么是恩惠，或者说又叫恩典？什么是恩典？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恩典啊？可以大声一点。神赐给我们不配而得的好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讲法了。那这里面神的恩典，它一方面是反映了神的慈爱和主动，另一方面呢，这个恩典其实也是指证了我们的不配和无能。恩惠呢，不仅是我们从神领受福音的方式，也是我们从神领受福音职分的方式。因着恩典我们可以感恩，因着恩典我们不用自夸。不过呢，我注意到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对这个恩典有误解，有两个方面的误解。第一个误解呢，认为我领受了这个恩典，我没有责任来去回应这个恩典。就好像你现代人，我给你个礼物，我不觉得我给我挺好的，我不觉得我有义务要还你一个礼物。这种想法其实来自于现代人对礼物的一种理解。我们知道在古代人怎么说，古代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文化当中，礼物它是建立双方关系的一种纽带。可是在现代人来看呢，现代人可能这种观念慢慢的有一些转变，在现代文化当中，可能他送一个礼物，我不觉得我一定要还那个礼物，我觉得哦挺好的 that's it， 就这样。这个其实会影响了我们对神恩典的这种误会。我们经常说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恩典说它是无条件，是说神赐予我们恩典不根据领受者的条件，因为如果根据我们的条件的话，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条件和资格来领受神的恩惠。但是这个不代表着说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就可以没有反应，就可以不去回应。恩典其实神他将恩典赐给我们，他是为了让我们活出什么以恩典相称的生活方式来回应他的恩典。 神将他的礼物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善用他给我们的礼物，来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这是神赐予我们恩典的一个意思。这是第一个误会。第二个误会呢，很多人认为恩典是被动的，是没有力量的。其实这个是对恩典的很大的误解。神确实他给我们恩典，是我们这些人是不配的，我们是无能的。但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了我们一种活出福音、履行神给我们使命的一种能力。恩典确实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无能，但是恩典更是让我们跟这位大能的神连接起来。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恩典一方面是指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不配，但另一方面，恩典让我们跟这位大能的神连接，从而从神那里领受这种能力，来去活出我们福音的护照，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保罗在提摩太的劝勉当中可以看到，他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很多人我们以为啊，我需要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理解是常常以为说，哦，恩典成为我继续软弱、成为我犯罪的一个借口。No，这不是圣经讲的恩典。圣经讲的恩典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去求神的刚强；你看到自己的无能，所以你去求圣灵的大能。这个里是讲的这个，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恩典应当是一种能力的，是带有神的这种主动的。而且你会看到，在书信，新约书信几乎上每一封书信，它都有同样关于恩典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当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借口，而是让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的无能，同时我们祈求神的能力来充满我，让我去得胜试探，让我能够去有靠自己所没有的爱，让我能够靠主的能力去赦免那些我不容易赦免的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方面，从基督的这个恩典和恩惠来看。第二个方面呢，从人的信而顺服来看，既然福音是神恩典的福音，那么福音的使命是什么？人又该如何回应呢？这里面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说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和本翻译，那和本修订版说因信而顺服。这里面就提到了信心和顺服，他们二者有什么关系呢？道格拉斯·穆，这是惠顿的新约教授，他说信心跟顺服不是时间上的先后，也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是相互解释。也就是说，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离不开顺服的。如果这个信心没有带出顺服，那这个信心可能是假的。而真正的顺服也不可能是没有信心的。顺服讲的不是一种律法主义式的顺服，而是因着你对他的信和爱而带出的甘心乐意的顺服。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和顺服两者其实是缺一不可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从人与基督的联合来看，这里面提到了信服神，包括或者说信服基督恩惠的福音，那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经文说：“你们蒙召属于基督。”你们是属于基督，而且又说你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什么叫做属于基督？我们知道现代人对，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就是我的身份 （identity）。你会看到世俗当中的，包括特别是西方世界，他对 身份的定义，它完全是从一个自己来去定义我自己的。可是你会看到新约，它对身份的认定，它不是这样界定的，它是从一个关系来界定的，它是从你从基督来去界定我们人的身份。你是属于基督，这是我们的身份。这表示我们不再是以自我来去定义我的身份，而是以基督来重新界定我的身份。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基督里面。我属于基督，基督也属于我。我降服于基督的主权，基督掌管我的生命。这里是里面讲到你属于基督，而且他说你们蒙召做圣徒。圣徒这其实是一个从旧约就来的概念，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召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指着父神跟我们这些神儿女人的一个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要圣洁，就是我们要活出父的属性，属于基督和蒙召做圣徒，这个其实就很充分的表达了我们的真正的身份应当是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很多人对这个救恩呢，或者说因信称义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很多人这样认为，什么叫因信称义？有的人说，哦，我贡献了我的信心，就好像钱财一样，我去买基督的救恩。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一种讲法了，这个只会带来所谓的因信称义，只会一。它带来的不是称义，不是罪人的称义，而是罪的称义，让人持续的活在罪恶当中，让人以为他已经得救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这是一种异端。因为你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话，你离开基督，离开基督的救恩去讲，离开基督去讲基督的救恩，这个是很危险的，不能离开基督去讲救恩的，不能离开与基督的联合去讲救恩的。救恩不是商品，不是说你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凭着信心来领受。就好像你在一个船上，你要沉下去了，你的信心就是相信那个船可以救我，就伸出手，你被拉上去。你在这儿，你的信心是没有贡献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不是一种我用我的信心以商品来去买赎神的救，这是一种异端的讲法。而且圣经说，连信心都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德，信心也是出于神的礼物。加尔文关于与基督联合，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必须明白，只要基督还在我们外面，我们就是还是与他分开的。那么，基督为我们人类所做的、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就仍旧与我无用，对我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基督唯要把从父上帝所领受的。”与我们分享，他必须成为我们的，要住在我们里面。另一方面呢，我们被移植到他里面的枝子上，这罗马书11章，要披戴基督，除非我们与他连为一体，那么他拥有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你的爸爸或出差，他买过来很好的一个礼物，你只是想要他的礼物，却不想要他的父亲。这个是很多人对救恩的一种理解，没有父亲是没有父亲的礼物的。我们离开了与基督联合，是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罪的赦免，也没有将来的永生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这种神儿，有这父的这种品性，圣洁的品性，我们才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否则的话，你只是嘴上说说，看不到你圣洁的行为，看不到你圣洁的见证，你凭什么说你得救了？加尔文在这句话中给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唯有与基督的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基督的救赎。没有与基督的联合，就根本没有救恩。今天我们从保罗在罗马书的这个开头，我们看到了福音已经慢慢向我们展开了。 无论是写信人、福音的使者，还是收信人、福音的受益者，我们看到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福音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因信服耶稣基督而与其联合，他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将福音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他是属于我们，我们也是属于他。让我们以知道、以感恩的方式来领受这样的福音，我们与主联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